要为真理而斗争。欢迎回到2049。上集讲到，罗马教皇造反了，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。就是在斗争的过程中，公元1080年，在意大利北部城市波洛尼亚的一个图书馆里，有人发现了一本书。这就是500多年前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编撰的《学说汇纂》。这发现可以说是相当轰动。咱们前面讲了，日耳曼人把西罗马灭了之后，罗马法在西欧也就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粗制滥造的罗马粗俗法，还有乱七八糟的日耳曼习惯法。虽然后来各个日耳曼王国也编了成文法，但是那些东西不过是前面两个的大杂烩。这下妥了，查士丁尼的法律在博洛尼亚被发现，罗马法事隔五六百年被重新引入西欧。当时人们一看，你给我搞的这个东西啊，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。然后他们就开始研究了。因为是在博洛尼亚发现，所以有学问的欧洲人就往博洛尼亚聚集，提高知识水平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大量的年轻人，他们也去到博洛尼亚，向那些大学问家学习罗马法。不过这些人他也不是单纯的追求知识还是真理，关键是掌握了罗马法，就能在皇帝、国王或是各种领主那里谋个一官半职，都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生活。这些学生都是来自天南海北，那么到了博洛尼亚之后，他们就组成了各种同乡会，发展到最后就形成了两个大的共同体，一个是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面，另一个来自阿尔卑斯山南面。两个组织都给自己起名叫 Universitas， 这是拉丁文，翻译过来就是法律人的联合。看到没，这个拉丁文单词正是大学 University 的词源。联合起来形成共同体之后，这群学生就和博洛尼亚当局提要求，最后得到了一个特许状，允许他们实行自我管理。比如说你看好哪个老师，我就和他签合同，让他来上课。至于上课的内容时间，也完全是学生说了算。如果你觉得他讲的不好，就可以把他给赶走。这就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，诞生于1088年波洛尼亚大学，比牛津大学还要早上八年，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。当然你也能发现，博洛尼亚大学和现在的大学还是不太一样，前者是学生主导，现在完全是教授主导，老板主导，老板就是天。这所大学的名气不算大，但是在历史上也是出了不少狠人，其中有学生，也有在博洛尼亚大学工作过的老师，包括神学大王托马斯·阿奎那，写《神曲》的但丁，还有天文学家伽利略、哥白尼、卡西尼，还有发明二项式定理的卡尔达诺、无线电之父马可尼。你看他科学精神也挺猛。离现在比较近的有法拉利的创始人恩佐·法拉利，兰博基尼的创始人兰博基尼，阿玛尼的创始人乔治·阿玛尼。另外在历史上，博洛尼亚大学还出了20多个教皇。不管后来怎么样吧， 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，初衷就是为了学习罗马法。而在他不久之后建立的牛津大学、巴黎大学、维也纳大学、海德堡大学，也都和学习罗马法有很大关系。所以说，现代大学的诞生，直接推动力就是罗马法在西欧的重新发现。那么有了这么多大学，这么多人研究、讲授、学习罗马法，于是从11世纪末开始，罗马法就迎来了复兴。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了15世纪，长达400多年。它的直接结果就是形成了教会法和世俗法两大法律体系，并在后来进一步促进了大陆法系的形成和完善。那么在这其中，首先搞出动静的是教会法。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教会法体系的形成。为什么教会法体系的形成要比世俗法要早？原因很简单，教会对法律的需求它更迫切。上期讲，通过教皇革命，教皇和教会不再从属于世俗的权威。好，现在不管是皇帝还是国王，都让你独立单干。可问题是，作为教皇，你手里攥的只有信仰，你也没有军队，也不是说你老子打过江山，那你靠什么领导教会呢？当时唯一的选择就是法律。当然在这之前，教会它也是有法律的，比如说在1050年就有一部74章教规集，当然那个东西不值一提，它更是一个大杂烩，甚至还包括教皇给别人写的信。但是查士丁尼的法律被发现之后，教皇和教会就意识到，咱也可以学习一个，编出来一部完整的、囊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、没有内在矛盾、成体系的大法典。话说简短嘛，咱也不是唠天主教的发展历史，编纂这样一部法典，肯定是一个极其非常特别、漫长的过程。在此期间，是不断推陈出新。最后是在1580年把各种教会法汇编在了一起，形成了教会法大全，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在当时的欧洲并驾齐驱。但是很显然，二者有着很大的区别。最大的不同就是教会法大全是得到了实际的应用，而民法大全它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的对象。到了现实中，它是不能作为法律应用的。所以说教会法才是近代第一个法律体系。当然虽然教会法野心很大，想要囊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但是毕竟世俗的政治体还在那里摆着，而且也很强大。所以说教会法也不是什么东西想管它都能管。但是即便如此，教会法还是通过自我奋斗，把自己的触手尽可能的延伸。所以说教会管的可不只是单纯的信不信上帝这么简单。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。比如说结婚是神圣的，两个人要结婚，我们当然支持，但是上帝的决定权也是很重要的，明不明白？所以说结婚的事情，教会法要管。老子死了，死的时候他要找一个神父，还有什么其他东西，给他念念经，除了念经，帮我上天堂。 他还要给我的遗嘱作证。所以说，继承遗产的事情，教会法也要管。还有神职人员要开工资，再加上奖金、加班费。如果地位比较高，甚至还会分房子、分地。所以说，财产的事情，教会法也要管。上面这些还都算是小事情，大事情那就狠了。当时欧洲人互相做买卖，他靠什么保证公平公正？最早的时候就是双方发个誓，向上帝发誓。所以说发誓这件事当然也由教会管辖。后来教会也想发誓貌似也不太靠谱。要不咱立个字据得了，那妥了。现代的契约体系发展出来，还有犯罪，犯罪是什么？那儿被魔鬼撒旦给忽悠，所以犯罪的事情，我教会也要管。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熟悉的很多法律，都是从教会法中成长出来的，一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。这些法律才逐渐脱离了教会法体系，被世俗法体系纳入其中。除了以上这些东西，教会法最牛逼的地方，是发展出了一套公法体系。这对后世国家和政治体制的发展影响就很大。前面讲，因为教皇革命，教会实际上就和一个国家差不多。国家有皇帝、国王，那么教会就是教皇。国家有各个封建领主和官僚，教会在地方上就有大主教、主教和教士。国家有各种机构，教会也有修道院、教会法庭。这些东西相互之间的关系，当然也是由教会法明确规定的。这就类似于今天的宪法和行政法。而且依我看，教会的这套公法体系，那真是相当超前。就说教皇，这哥们是整个宗教世界的最高立法者、行政者，也是最高的司法者。但是他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。比如说教皇的位子就不能世袭，他是选举选出来的。而且在理论上，如果教皇犯了重罪，或者严重损害了教会的声誉，也是可以受到审判。与此同时，教皇治理整个教会，也要根据教会法，这也是对教皇权力的一种制约。所以从这个角度看，教会这个国家，不只是 rule by law。依法治理，它更接近于今天的 rule of law 法治，上上下下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。那么既然法律最大，如果法律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怎么办？有没有人能管法律？还真有，这就是广大的教徒。如果教徒认为你这个法违背了圣经，或者说咱他妈就是看他不爽，教徒也可以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抗议活动，促使教皇改革法律。可以说，依靠着完善的教会法体系，天主教会的发展走上了快车道，而它的发展无疑就对世俗权力构成了极大的挑战。世俗权力当然不能坐以待毙。于是在教会法的刺激下，各种国王、诸侯、领主、商人，或者其他的城市自治群体，也开始学习教会。我也搞立法，和教会法展开竞争。最后的结果就是，他们也创造出一套完善复杂的世俗法体系。请看下集。